佛诞节是佛祖释迦牟尼诞辰纪念日，也是佛教最大的节日。从几周前开始，全国的寺庙和主要街道两旁都挂起了各式各样的莲灯，烘托了节日欢乐的气氛。莲花的根在污泥里照样能开出清净的花来，有如莲花的莲灯照亮了黑暗的世界，让人们想到佛祖的慈悲和教诲。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说走就走韩国行节目。今天的节目将由韩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吴阿름导播为我们带路，介绍位于庆尚南道南海的菩提庵。1300多年前，新罗时代元晓大师在位于韩半岛南端的小岛南海锦山上创建了菩提庵。菩提庵位于海拔705米的锦山山顶附近的山崖上，前面是一望无际的大海。一直以来，此处就被认为是大吉大利之地。如果有心愿，只要在菩提庵虔诚祷告，就会如愿以偿的实现。相传太祖李成桂在菩提庵进行了百日祈祷之后，建立了朝鲜王朝。南海菩提庵和丽水向日庵、襄阳红莲庵被认为是韩国最灵验的三大祈祷之地。从首尔坐车到南海菩提庵约需要4个多小时的路。吴阿름导播一大早从首尔出发，比预定时间提前抵达南海。从锦山入口处前往菩提庵有2条路线，一条路线是乘坐区间车舒舒服服的前往菩提庵，另一条路线则是步行走山路，一直走到菩提庵。吴阿伦决定不坐车，步行前往菩提庵，因为他觉得这样才算是虔诚，诉说的心愿也会实现。
山路很陡，往上走的时候要小心，不能穿太滑的鞋，最好是穿登山鞋。
자이제거의다올랐습니다。
吴阿伦导播为了爬山特意买了一双登山鞋，开始那段路还好走，走不多远就是上坡路了。上坡路越走越陡，吴阿伦走得气喘吁吁，走了约1个小时，老远看到有2个大洞的岩石，原来这里就是那有名的双红门。
哦，여기가이제쌍홍문이네요。啊，여기지금동굴양쪽으로2개가나있는데꼭사람눈구멍같고
双红门岩石上的两个大洞约有7-8米高。吴阿伦觉得两个大洞就好像岩石上的两个大眼睛。走过双红门，走不多远就看到了菩提庵。一般来说，进入寺庙的第一道门称为一柱门。菩提庵并未另建一柱门，大自然建造的双红门就等于是菩提庵的一柱门。解说员申达浩说，
菩提庵并未另外建造一柱门，大自然的双红门就担任了一柱门的角色。我们可以说，双红门的那一边是俗世，过了双红门就是仙世。
可能是快要到神仙住的世界了吧。在距离双红门约60米处有4块大岩石，这4块大岩石就是那著名的四仙台，据说4位神仙曾经在这里玩耍。在4块大岩石当中有1块较大，有3块较小，这里可能就是1位大神仙和3位小神仙在玩乐吧。更让人觉得这里就是神仙的境界，与尘世不同，仙界自然不同凡响，风景之优美令人叹为观止。 悦耳的鸟叫声，漫山遍野的红花绿草，吴阿伦觉得这里就是世外桃源。走入双红门，有一段往上走的台阶，吴阿伦走了一段之后停下来往后看，才知道他走过的路有多么美。
哇，계단을오르다가뒤로딱돌아보니까앞에
哇，登上台阶后转过身来才知道我爬得有多高，往下俯瞰，山下的美景尽收眼底，老远还能看到大海，海上有一些小岛，小岛好像漂浮在大海上，真是太美了。这样的美景我一个人欣赏太可惜了。
이거는문이고여기가이제거실이고
过了双红门，走上约有五分钟，终于抵达了菩提庵。吴阿润本来以为菩提庵是一个偏远的小庵，没想到是一个颇有规模的佛教之地。菩提庵内到处挂满了红色、黄色、蓝色、绿色、形形色色的燃灯，漫山遍野开满了各式各样的花卉，形成了庆祝佛诞节的欢乐气氛。迎来佛教最大的节日，菩提庵自然忙的是不可开交。乌拉伦走过菩提庵里，发现很多燃灯下系着什么东西。
여기지금소원이미많이달고가셨네요야건강
原来燃灯下面系着一些小纸条，信徒们为了祈求佛祖保佑平安而把他们的心愿写在了上面。吴阿伦觉得很有趣，他也想许个愿，于是就到了申请写心愿条的地方。
안녕하세요여기연등접수합니다써있어서이거어떻게하면되는거죠안해봐가지고
在许愿的小纸条上写上自己的名字、住址和心愿就行了。吴阿伦希望佛祖保佑他一家人平安健康。他在纸条上写好了心愿之后，要把纸条系在燃灯上。系在哪个燃灯上较好呢？吴阿伦左思右想，觉得系在山神阁周围燃灯上最为理想。山神阁是供奉山神之处，地势较高，对面是一望无际的大海，如果能把写了心愿的小纸条系在山神阁附近的燃灯上，一定会如愿以偿的。
뭔가뷰가좋은데를
吴阿伦终于把写了心愿的小纸条系在山神阁附近的燃灯上，他心中还默默地祈祷，不仅他个人的心愿，所有在燃灯下许愿的人都能够实现他们的愿望。吴阿伦爬了一上午的山，肚子有点饿了，正好到了菩提庵中午用斋饭的时候，外部人员也可以在这里吃斋饭。吴阿伦看到很多人在排队，他也排在人们的后面。吃斋饭不需要付钱，可以随意布施。吴阿伦为了感恩，也在功德箱里放了钱。吴阿伦用菩提庵里的大碗盛了饭和菜，可是盛的不多，在这里吃斋饭不能剩下，吃了以后还要自己洗碗，所以吃多少盛多少，不能贪心。吴阿伦虽然肚子饿了，但唯恐剩下，所以没有盛很多。斋饭很清淡，有南瓜饼、煮土豆、拌豆芽、腌青椒，还有芝麻叶等等。虽然没有肉菜，但是吃起来却非常的爽口。阿伦导播吃得津津有味，他觉得在这里参观一定要尝尝斋饭。菩提庵供奉了佛祖和观世音菩萨，很多佛教教徒在普光殿内拜佛。普光殿内有50厘米的小佛像，是木雕观世音菩萨坐像。 这尊坐像是17世纪用印度杜松雕刻的佛像，佛像刷的金粉在过去了400多年的今天仍然金光闪闪，完好如初。据说如果在佛像前虔诚祈祷，愿望一定能够实现。从普光殿向大海方向看，能看到一座高10米的观世音菩萨像。观世音菩萨像面向南海海洋，面露慈祥的微笑。解说员申达浩介绍说，
观世音菩萨是印度人，他在印度的时候是住在普陀洛迦山上，前面就是大海，所以在世界各地建造的观世音菩萨都几乎靠海。如果在内陆地方建设观世音菩萨像，也是建在有河流或有湖泊的地方。
面露微笑的观世音菩萨象征大慈大悲，是一位普度众生的菩萨。
观世音菩萨像面向大海，它的前面是一望无际的大海，它的心境也像大海一样辽阔。观世音菩萨是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萨，所以能听到世人的祈祷，实现人们的愿望。
很多人在菩萨像前拜佛，有人是和家人一起来参观旅游的，也有人是住在庵里，在几天的时间里昼夜不停地祈祷。一位中年人带着他的女儿在那里拜佛，他每年到了这个时候就会到菩提庵里来。在佛像后面远处的岩石峭壁上，能看到李成桂的祈祷之处。李成桂是朝鲜王朝的开国君王，他曾在这里进行了百日祈祷，后来建立了朝鲜王朝。来到了锦山，还有一个一定要参观的地方，那就是锦山山庄。据介绍，锦山山庄100多年前是个尼姑庵，20多年前改为山庄，向游客出售吃的东西。吴阿伦听人说，在山庄俯瞰山区的景色，喝完玛格丽酒，吃点葱饼，那可真是最高的享受。于是他决定去看看，从菩提庵向锦山山顶方向约走个10多分钟，能看到一个石屋，这里就是锦山山庄了。可是好像没有人在呢。这时候他闻到令人垂涎三尺的葱饼香，打开了门，看到一位老大娘在里面煎葱饼，怪不得这么香呢。吴阿伦向老大娘点了一盘煎葱饼和一瓶玛格丽酒。吴阿伦导播高兴极了，他觉得自己非常的幸运，能在如此美丽的地方品尝美味，这简直就是人间的天堂。他立即拿起了手机，把周边的美景都摄入了镜头。吃着香喷喷的葱饼，喝着玛格丽酒，清爽可口。吴阿伦觉得在山上喝的玛格丽酒和在首尔喝的完全不同。其实并非是因为周围风景美丽让人陶醉，而是的确这个酒很好喝。这里的玛格丽酒是老大娘亲手酿制的，而且是用山庄后面的泉水酿造的。老大娘说，用山上流下的泉水洗脸的话，洗了脸以后不用擦护肤品也会觉得非常的舒服。这时候吴阿伦才发现，这位老大娘的皮肤真的特别的好，山上流下来的泉水的确是补药啊。吴阿伦觉得他当天喝的不是酒，而是补药。 遥望大海，吃着葱饼，喝着玛格丽酒，欧阿伦觉得有点醉了，陶醉于酒中，陶醉于风景，他心中觉得非常的平安舒适，这里的一切让他流连忘返。各位听友，我们在今天的节目里为您介绍了庆尚南道的菩提庵。今天的说走就走韩国行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